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圣经传道书第五章，翻到圣经传道书第五章 Ecclesiastes Chapter 5 Verse 8 to 10，五章八到十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为应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你复活的日子聚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中。主，你是何等荣耀圣洁的主，实在是祈求你用你的圣灵洁净我们的心，特别是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祈求你的圣灵在每一个儿女的心中工作，让我们借着你的话真认识你，爱你，跟随你。我们就祈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之前反复强调，传道书第五章在整个传道书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传道书第五章的中心是要警戒人敬畏神，传道书第五章的中心是要警戒人敬畏神。敬畏神也是传道书在整个书卷结束的时候对传道书的概括和总结。敬畏神也是传道书在结束的时候对传道书整书的概括和总结。十二章十三节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学习认识传道书第五章的内容，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传道书第五章的结构。我们了解一下传道书简单的结构。五章一到七节的重点是要警戒上帝的子民。一章七节要警戒上帝的子民，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上帝，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是神子民敬拜的中心，上帝当配得一切的敬拜。因此神子民在神的殿中，在神的家中要谨慎你的脚步，只要敬畏神。既然上帝是神子民当敬拜的中心，那么人和其他的一切都不是中心。既然上帝是神子民全然的依靠，那么其他日光之下的一切的依靠都是偶像，都是虚空。因此传道书作者在五章八到十七节要强调告诉我们，人生依靠日光之下的一切都是虚空的，包括地上统治者的公义、金银、财富、物质、劳碌，都是虚空的虚空。概括地说，为之日光之下而活的人生就是虚空的虚空。传道书在五章十九到二十节总结地强调出人生的智慧是什么呢？ 只有依靠神的人生才是满足，才是喜乐的人生。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记住这三点，来学习今天圣经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告诉我们说神是当依靠的。如果我们离开了神，我们所依靠的一切都是虚空的。然后最后告诉我们说，我们当依靠神才是人生的满足和喜乐的人生。我们今天要重点讲述日光之下人生虚空的一部分，就是依靠日光之下钱财的虚空人生。我们将从圣经的经文从三个方面给弟兄姊妹分享。第一个就是日光之下的不公义，第一个就是日光之下的不公义 Injustice under the sun。 第二个我们要看日光之下钱财的虚空，就是第二个我们要看在日光之下依靠钱财的虚空。 Relying on money under the sun is vanity, is vanity。 第三个我们要看当依靠日光之上的神为唯一的满足，第三个我们要看当依靠日光之上的神为我们唯一的满足。 Trust in God as the only satisfaction。Trust in God as the only satisfaction， 就是说上帝是我们唯一的满足。首先我们来看日光之下的不公义。圣经在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为应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因为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传道书第五章首先强调神儿女只要敬畏神，然后从各个方面告诉我们一个不敬畏神的人生，依靠日光之下一切人生是何等的虚空。首先论到不敬畏神，乃是敬畏人的人生。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敬畏神，我们就是敬畏人的人生，而且是何等的虚空。如果人不认识不敬畏日光之上的创造主上帝，那么地上的权柄，地上有权有势的官长，就是我们唯一依靠的这个权柄。然而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如果在日光之下依靠世上的权柄政治势力，为了获取公平公义的话，他们会使你们失望，你们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公平公义的审判。就如所罗门说，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到欺压，就说穷人受到欺压，他们不仅被欺压，而且他们连穷人的公平公义的权利机会都给剥夺了。所罗门又接着说，当你们听到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们不要因此诧异，或者说不要感到惊讶。可见在当时的时代，穷人被欺压，穷人的公平公义被剥夺，这样司法判定的事情是司空见惯啊，不要惊奇，因为到处都是。有关日光之下的欺压、不公平、不公义的恶事，是所罗门第二次在传道书中提到的一个严重问题。传道书第四章的一开始同样也论到了日光之下审判的不公义。第四章的一到三节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却无人安慰，欺压他们有势力的也无人安慰他们。因此 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弟兄姊妹，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这一内容。我们知道地上的审判官应该按着上帝的律法施行公平公义的审判，然而他们不但没有按着公义的律法来秉公执法赏善罚恶，他们却欺压穷人那些软弱者，而且他们还剥夺了那些穷人弱者的公平公义的权利。如果我们静下心来仔细想想看，如果今天地上没有了公平公义的审判和执法，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和世界上。就如今天的加州，抢劫盗窃$950以下都不构成重罪，所以就没有公平公义的审判的时候，当没有这样公平公义的审判的时候，今天的加州人都在说什么呢？这里是地狱啊！弟兄姊妹，过去很多人都愿意跑到加州去，觉得那个地方是天堂，今天连加州人都说这里是地狱。这两年搬离加州和纽约最多的城市啊，人口搬离最多的人口的城市就是加州和纽约。圣经并没有停止在日光之下单单的不公义，乃是警戒那些执法者。第八节的后半节说，因为应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就是在这个监察上面还有一位比他还高，而且说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那么这里是说，当一个执法者施行不公义公平的审判的时候，你要知道在你上面还有更大的审判官，他在监察你所做的。就如我们今天地上，我们有地方法庭，有州法庭，还有联邦法庭，一直到最高法庭。传道书的作者进一步指出，在他们以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就是警戒所有的审判官，在他们之上还有一位更高的审判官，就是把人指向那个将来啊，指向那一位日光之上的那个唯一公义公平的审判官。他在日光之上监察一切，目的就是要让人学习敬畏神，知道那一位公义的审判官将来他要来必审问一切，就是将来他要来审判一切。那么接到传道书的作者在第九节进一步的指明，他说，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那么这里强调众人包括君王，他们都从田地里得到益处啊，不是说那个平民百姓要从田里面得益处，君王也要从田里得到益处，得到供应。也就是说田地供应供养了全地的人啊，这个田地它供应供养全地的人。那么田地的主人是谁呢？既然田地供养了全地的人，那田地的主人是谁呢？就是创造天地的上帝。上帝是田地的主人，上帝供养了所有的人，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地上的君王官长。圣经要教导我们明白，上帝是真正创造万有赐福万物的主宰，他是那个赐福万有赐福万物的主宰，是应当真正敬拜敬畏的，而不是那个日光之下的或者地上有权势的人。这是传道书要把我们带向的地方。 第二个我们要来看日光之下钱财的虚空，也就是说依靠日光之下钱财的虚空。第十节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传道书继续告诉我们，不敬畏上帝的人生中，除了依靠地上的势力审判官为我们重要的依靠之外，第二个我们最容易依靠的就是钱财，就是钱财了。圣经在这里给我们举例了，列举了两个在日光之下我们最喜欢的东西，一是银子，二是财富。啊，银子就是代表了我们今天的钱啊，银子是代表了钱啊，弟兄姊妹，我反复讲过，银子是真正的钱啊 ，biblical money 是圣经的钱，真正有价值的钱是银子啊，财富就是代表着物质财富的拥有，所以圣经跟我们讲到两点，一个是银子，一个是财富啊。银子金银才是圣经的钱，而不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印刷的钱啊，弟兄姊妹，印刷的钱叫 fiat money 啊， fiat money， fiat money 如果没有用一个东西来为它支撑的话，那个东西就是废纸啊，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啊。我虽然不学financial，但是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们，今天地上的钱都叫 fiat money 啊，如果它没有背后有东西支撑的话，都是废纸。我想在日光之下生活的人，很少有人说我不喜欢银子，或者说我不喜欢物质的财富。对几乎所有的人来说，无论是旧约的、新约的、当今的人，如果我说我不喜欢银子，我也不喜欢财富啊，那是假的，弟兄姊妹，那是假的，喜欢才是真的。哪一个人说，哎，我不喜欢这些东西？因为这一些东西跟我们日常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圣经并没有说银子不好，也没有说物质不好，无论是银子还是财物，都是来自上帝的赐福。弟兄姊妹，你要记住这一点，无论是银子还是财富，那都是来自上帝的赐福。上帝曾经赐福亚伯拉罕，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有很多财物啊。上帝曾经赐福雅各，雅各也有很多的财富，上帝使他们的财富加增。上帝同样赐福给以色列民流奶与蜜之地的迦南。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一切领受的都是来自上帝的赐福，上帝的赐福。那么我们当存感恩的心领受，合理的使用，就是你要知道这都是上帝给的，你要感恩的心领受，合理的使用。其实银子也好，财富也好，本身它是中性的啊，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然而圣经强调的是日光之下的人生，真正的问题是贪爱银子，贪爱银子，贪爱财物。对银子对财物的贪爱，就是他们对物质财富的贪恋和贪婪啊，这个是问题。首先圣经强调贪恋贪爱是一种严重的罪啊，这是一种严重的罪。因为贪爱贪恋贪婪是人的心不能够得到满足啊，圣经讲的说你贪爱银子，银子也不能满足你，你贪爱财富，财富也不能满足，这是问题。就是说你有多少你都觉得不够用。 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满之主，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主，这也是虚空。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主，贪爱、贪恋、贪婪的罪使我们的心不能够满足啊。这个东西不是说那个东西有问题，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心有问题，那个心不能够被满足。贪恋的心是无底洞啊，它是一个无底洞。它并不是说我一定真的缺乏。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富人啊，今天我们当今的富人，大家想想，你想到的第一个人可能就是洛克菲勒，对不对？那有人问洛克菲勒说，他说，你觉得你的钱挣到什么地步你会满足啊？就是他可以说是世界富可敌国，对不对？他不缺钱。但是当人问到说，你觉得你什么时候挣的那个钱才能满足你呢？那洛克菲勒总是告诉人说，再挣那么一点点，再挣那么一点点。就是钱财，我们赚到一个什么程度可以满足呢？没有，没有满足，它是个无底洞。一方面我们说贪婪、贪爱金钱财富是人心不满足的罪啊，这是一个人心不满足的罪。另外一方面的罪是人将所依靠的转向了那个能朽坏的金银偶像之上。第一个是我们贪婪的罪，第二个是我们把我们所依靠的转向了那个能够朽坏的金银和偶像的罪，而不是依靠上帝，而不是依靠上帝，这是问题。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人生的结局是虚空的虚空，因为我们所依靠的金银财物，它没有永恒价值，它不能够存到永远啊。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它没有一个 eternal value， 或者说它不能够存到永远。那弟兄怎么说，哎呀，你看那个今天那个挖掘出来的古墓里都是金银呢，那只有金银，好像只有金没有坏，你怎么说它不能存到永远呢？你怎么说它没有永恒价值呢？过去金子是钱，今天金子还是钱，将来还是钱。我最近看到新闻说，以后这个好像中国哪些国家已经开始用金银作为这个叫什么，就是用金银支撑的银行系统。你怎么说金银存不到永远？金银不是钱呢？这里讲的是说它是钱，它可以存得很久啊，从过去古代一直到今天，他们人都认为那是钱，没有说它不是钱，就是说它没有那个天国永恒的价值，它不能够把你带到天国，它不能给你带来永恒的救赎，这是问题。第三个，我们要来看，当依靠日光之上的神为唯一的满足。传道书在第五章提到最多的就是神和神的名啊，弟兄姊妹，你去读读传道书，你发现传道书提到最多的是神和神的名，比任何一个章节讲的都多。传道书的重点要强调说，让人学习敬畏神，单单以日光之上的上帝为人唯一的满足啊。The only one can satisfy you。 那么这就是智慧书要启示我们真正的真理和人生的秘诀啊！我们知道传道书也是智慧书，智慧书告诉我们什么秘诀呢？就是这个秘诀。这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同样的重要，也是我们遵行的指南。 首先，传道书警戒教导我们不要依靠地上的君王，不要依靠日光之下的权势，乃是单单依靠日光之上的大君王上帝。以此来寻求地上的公平公义。传道书启示我们，无论是众民还是君王，都要依靠敬畏那个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上帝。就如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是所罗巴伯当回到耶路撒冷建造圣殿的时候，上帝警戒他的。那时候他们没有很多的势力，没有很多的钱财，他们却忘记了去建造上帝的殿。他们去建造的是什么呢？是他们自己天花板的房屋。所以上帝警戒所罗巴伯说，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同样，我们查考过的诗篇三十三篇告诉我们说，十六节说，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也不能因力大得救。他说，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啊！你靠马，马不能救你。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所以说只有去敬畏耶和华、仰望耶和华的人。圣经又告诉我们说，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所以仰望敬畏神才使我们得救，才使我们存活。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更当如此。不论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教会生活中、政治生活中，各个方面都要学习单单仰望依靠我们的创造主、救赎主、审判主三位一体的真神。第二一个，圣经警戒教导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我们心里真正所依靠所满足的，不是以日光之下的钱财为依靠为满足，乃是要依靠赐厚赐百物的上帝，乃是要依靠厚赐百物的上帝，单单以上帝为我们的满足。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当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当他们要进入那个流奶与蜜的迦南应许之地的时候，上帝借着摩西向神的子民、向圣约子民再一次的重申上帝生命记的律法。那在上帝在生命记第八章啊，在 Deuteronomy 8，在里面给我们教导当时警戒神子民的一些重点，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最重要的教导。我来给弟兄姊妹读几节经文。第八章第一节这样说的，我今日所吩咐一切的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那块地是上帝应许的 Promise Land。第二，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他们在旷野40年，上帝说要苦练他们、磨练他们，是要看他们的心是否愿意遵行上帝的话语和诫命。第三节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玛纳赐给你们吃，使你们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一切的话。我不知道弟兄怎么有没有想过玛纳的事情。以色列民到了旷野以后，的确他们没有从地上得到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所以他们在回想那个埃及的黄瓜、埃及的一切、埃及的肉都没有，上帝恰恰赐给了他们一种食物，这个是他们祖宗、他们所有的人都没有认识的， 是马呢？没见过。那为什么是一种没有见过的食物供养了他们40年？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这个食物就没有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上帝紧接着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个食物是谁赐给他呢？是上帝赐给他们的，是他们祖宗所不认识的，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完全是靠神在养活他们。不仅养活他，是要让他们知道说上帝的话是信实的。上帝接着说，这40年你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你们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管教儿子一样。第六节重要的话是说，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然后16节又接着说，又在旷野使你列祖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们吃，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的力量，我的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赐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上帝借着摩西向上帝的子民强调了三个重点的内容。第一个要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单是食物，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一切的话。也就是说，人的满足不是靠金银，不是靠财富来满足人的心，乃是靠上帝的话语存活，而且要存到永远。第二一个就是讲到要敬畏神，讲到敬畏神。那么什么是敬畏神呢？敬畏神的根本就是喜悦遵行上帝的律法，这是我们刚刚查考完的诗篇119篇所告诉我们的啊，就是让人学习敬畏神。那么敬畏神不是空空的，而是要喜悦遵行上帝的律例诫命。第三一个就是要让人知道，人一切所得来的都是上帝在圣约中赐福下来的恩典，都是上帝赐福下来的恩典，不是靠人自己的能力，不是靠你的能力得来的，是上帝赐福的。那么我们基督徒如何看待我们金钱和个人的财富呢？使徒保罗在新约提摩太前书6章教导我们说，17节到19节这样说的，他说，你要吩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18节说，又要吩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19说，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也是对我们的警戒，他警戒我们不要把金钱财富当成我们世上的依靠。也就是当我们依靠钱财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依靠神；当我们依靠钱财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那个赐福钱财的主。啊，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当我们依靠钱财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那个我们的 依靠那位神。当我们依靠钱财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是谁赐给我们钱财的那位神。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把金钱财富当成我们在世的依靠。金钱财富它不是我们的捆绑。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金钱是无定的钱财。弟兄姊妹可能不同意，就像我刚才讲的金银一样啊，你说那怎么是无定的钱财呢？那不看得见吗？对不对？我银行里的那个存款不就是在那儿吗？谁动过吗？啊，其实第一个，弟兄姊妹，那些东西会随时消失啊，你可能不相信，就像我跟你刚才讲的，那些都叫 fiat money 啊，就是说是一个国家法定的货币。随时会消失，你没有看到过那个津巴布韦的钱，弟兄姊妹，啊，那个津巴布韦以前是世界上很富有的国家，有石油，对不对？啊，还有一个国家，都是很富有的石油国家。后来整个国家崩溃以后，人们买东西是要扛着麻袋一麻袋钱去买东西啊。那个钱连废纸的钱都不如，没有了。还有伊拉克的迪纳尔，是不是也没有了？所以那叫无定的钱财。更何况圣经告诉我们说，有盗贼来偷，有虫子咬啊。第二一个，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想没想过，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你依靠你的钱财，你觉得说，那对啊，我总要存点钱呢、啊，我老了防老啊，万一儿女不养我，我总要有一个依靠啊，对不对？其实弟兄姊妹，我发现一个现象，无论你是贫穷的人还是富有的人，我敢保证的告诉你说，你在临死的时候，你绝对没有把你银行的钱花光。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真是这样，我看到就是这样的啊！我举个我妈妈的例子，我妈妈一辈子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啊，因为我们孩子太多，所以她一直就是在抚养我们，所以她也没有退休金。后来老了的时候，她交了一些这个国内交一些钱，所以每个月大概有个1000块钱的这个养老金啊，他也不舍得花，总是存在那里。他大概有个4万多块钱啊。以前我每次回去，我妈妈都会给我钱啊，至少给我10000块钱。他知道我做传道人，说你拿去用啊，这是他给神的奉献。他没有什么钱，我知道。所以等他过世的时候，我回到中国，他在 ICU 里。那中国那个 ICU 就跟吞钱的机器一样啊，每天至少10000块钱。所以弟兄姊妹都很担心说，这样花下去这个钱怎么办啊？那肯定要弟兄姊妹来负担，对不对？所以后来我们也知道没有办法，那大家也都信主，就说那好了，我们就放弃治疗啊。妈妈也知道她要去哪里，所以就放弃治疗。那么后来这个丧葬的时候，国家还给补贴一点钱，所以他离开的时候没欠任何人钱啊，弟兄姊妹也没有花钱，他的钱那些钱用到他的医疗上了，死的时候丧葬费呢是国家给补贴了一点钱，所以最后可能还剩了1-2万啊，给了我最小的弟弟。那是最没有钱的人，死的时候也没有用完他的钱。所以弟兄姊妹，我可以保证，我也可以保证我自己，我可以告诉你弟兄姊妹，我到临死前，我的银行钱绝对用不完。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在死的时候把所有的钱都用完，这就是我们所依靠的。第三个，圣经教导我们 所依靠的是要让我们转向那一位真正永恒的依靠，给我们赐百物的上帝。圣经要教导我们，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感恩，我们所领受的一切，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上帝恩典的赐福。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哇，这是我钱挣来的，我有能力挣来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的人生有没有想过，我没有信上帝之前每天想着发财，而且我知道我有能力发财，但上帝没有让我这样选择。我们每一个早年来美国也好，去国外留学的，你们都知道，你们最多拎了一个箱子，你可能连口袋$100都掏不出来。你要去考托福，那个托福的钱你还得去找人借，你是空空手来的。很多弟兄怎么觉得，哦，我到国外打拼的，我今天赚到这个程度。其实你仔细去想，你恰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才会体会到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当你拥有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是我赚来的，我的能力得来的。今天这个世界上有才能的人，能赚钱的人太多了，为什么你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富足的国家里面？弟兄姊妹，我没有这个能力。一切都是上帝的赐福，所以基督徒要明白说，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得来。你不要以为说，我们过去说，哎呀，那个粮食，那个种子啊，那个面包也好，吃的也好，是我粮食种下去得来的。你有没有想过，那个种子是哪里来的呢？是你自己创造的？如果没有那个上帝创造赐福给你，你能有种子吗？其实我们任何东西都没有带来，任何东西都是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因此我们每一个人要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你如果认为那是你得来的，那就是你得来的，真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上帝要让我们学习依望、依靠、仰赖那位真正后赐万物的上帝。他是你的依靠，不是那些钱财，无定的钱财。然后保罗又吩咐提摩太说什么呢？他说要吩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弟兄姊妹，不是说钱财不好，也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得到钱财。上帝要教导我们说，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善用上帝给我们的钱财，使我们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就像我之前讲的，我们可能到临死的时候，每一个人的银行都没有花光。我们如何来管理上帝给我们的钱财，那才是重要的。你在上帝的国度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体会，你可以去体会体会，这是上帝的话，不是我跟你讲，我就是把上帝的秘诀告诉你们。我可以告诉你，你在神国里奉献的越多，你拿到的钱越多啊，这个东西太奇妙了。你说哪里来的我不知道。我在没有全时间侍奉的时候，我每天为钱财担心。你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出来怎么办？家里有孩子要读书啊，这个还有保险，这个，所以挣扎，不愿意出来。但是我发现，我出来侍奉上帝以后，我的钱比以前还多。弟兄姊妹，你相信吗？用不完，没有为钱发愁过。越用越多。上帝非常信实，弟兄姊妹，当我们学习做一个神的管家，你学会做神的管家的时候，上帝会赐福你更多的钱财。赐福你钱财不是让你来享用，而是说要让你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 我看到好多有钱，在美国有钱的基督徒，真的有钱，他们不是 millionaire 是 billionaire。 哇，他们真的是那个奉献也好，什么也好，那让我们中国人没法去想象。他知道这些不是靠他自己能力得来的，他知道是上帝要交给他，经他转手来侍奉上帝的国度，这才是重要的。我们只是一个管家啊，只是一个管家。然后这个提摩太前书又告诉我们，他说最后积存天上永恒的基业，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要让我们积存天上那个永恒的基业，是这个在天上那个 eternal property。 而且它为我，它是一个美好的根基啊，美好的根基，为我们预备将来持定那真正生命的道。所以这是神要教导我们的。所以传道书要告诉我们说，那个地上啊，日光之下，我们如果把它当成依靠的话，那个东西一定会成为虚空。就是要启示我们说，要让我们真正的那个为日光之上而活。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就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那个主活。只有在那个日光之上的一切才是永恒的，才是丰盛的，我们才会是一个荣耀的人生。感谢赞美神，把荣耀归给他，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我们人生的智慧，也让我们真正的学习说何为敬畏神，让我们常常来仰望依靠那个厚赐百物给我们立约守约的主。主，我们谢谢你，也求你洁净我们，警醒我们，让我们的心不要偏离你，让我们常常省察我们自己，让我们来跟随你，仰望你，因为你已经把那个永恒美好的生命一切都赐给我们。但是因着我们的罪，我们常常的不满足。主，我们也常常的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在这个世界上赚取。主，就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以你为我们人生唯一的满足。谢谢主，愿你的话常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